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12号，公元2006年9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记者协会媒体培训会与第四次会议在达恩斯拉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比利时分会正式成立，大量汉人涌入导致藏人失去饭碗踏上流亡。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担忧一藏僧在拉萨被捕事件。联合国会议谴责西藏妇女忍受歧视现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记者协会，今天星期二在肯金基兄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厅里召开了媒体培训会与第四次会议。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木群培、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朗杰次任为首的官方各部门秘书长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各地的西藏媒体记者将近60人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上，西藏记者协会会长洛萨旺耶致辞时表示，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增进西藏记者的媒体知识，了解新闻自由权的重要性，改善制作新闻的质量，并增进各媒体记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与此同时，在西藏记者协会第四次会议上，将在所制定的新闻法草案上展开深入讨论。罗萨旺耶还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网站和官方报纸方面提出了一些需要改善的建议。他同时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人员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仪式的任何场合上，不要过度干涉和妨碍记者，特别是摄影记者在现场的工作。之后，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媒体记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行使的权利。桑德仁不庆说，虽然当今媒体在世界各个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媒体仍然受到官方的限制，特别是在东方国家，媒体至今没有取得进步和发展。而不受官方管制的世界主流媒体一直以来都享有最基本的新闻自由与权利。流亡藏人社区的媒体也多有官方与非官方性的局限，但多行使起新闻自由与权利。
满朝南的三村的专业给特别是这样的三个为连根来送不是没忘了南的军车局为呢军车的南山三不怕带呢您的军车来的半个来时间呢
桑德仁不庆说，印度圣雄甘地对媒体记者提出了三项要履行的责任，分别是了解民众的想法，在民众间及时报道重要新闻，敢于批评民众的不良行为。桑德仁不庆还在会上对部分西藏记者使用笔名报告新闻和撰写评论文的做法表示不满。桑德仁不庆说，既然在一件事上想发表己见，就应该有胆识和远见，写出自己的真名。
你三个为准备赢呢？第一，马九个让王当，三个个让王的，虽讲超土个马的，超爱用个马的，对方说头发切过来要马的死。
桑德仁不庆最后强调，没有恐惧、没有暴力的记者，谁也不能剥夺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木群培也发表讲话时表示，记者在制作新闻时要具备热情和动力，并以民众的基本利益为重，播报有事实根据的新闻，同时敢于揭发社会上的恶人恶事。从今天开始展开的为期3天的培训会上，特别邀请了西藏评论月刊的编辑边牧赤烈、自由界记者次任搓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登基诺耶和达赖喇嘛办公室的那季昂王屯柱，在有关媒体语法、制作与播报新闻之原则和藏语在媒体中的运用以及媒体的角色等方面，向与会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比利时分会正式成立，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月一号在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成立，并且举行了揭幕仪式。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次任强巴表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欧洲比利时成立分会是促进在欧洲联盟各国中加强重视和支持西藏问题，促使欧洲联盟与中国政府关注西藏问题，特别是推动中国与欧盟了解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对中国也有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的声明中说，欧洲联盟的政策指导员维森梅汀将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比利时分会的负责人，他曾经在欧洲联盟国防事务处工作的同时，在欧洲联盟中富有丰富的经验。请继续收听新闻。大量汉人涌入，导致藏人失去饭碗，踏上流亡。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山南流亡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妇女表示，她今年23岁，由于没有能力上缴高昂的学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至今在一所小餐馆里打工赚钱维持生活。然而近来西藏涌入大批汉人，将西藏的餐馆和商店的工作占去，因此她和像她一样的西藏年轻女孩被迫失业，由于没有文化，寻找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消息透露人表示，在拉萨如果要申请一份工作，必须要有文凭，例如在商店或者小卖部以及饭馆和卫生都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准。另外一位从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流亡抵达加德满都的藏人也证实，从来没有上过学，在一家藏人经营的饭馆打工。当今拉萨的社会，如果要找工作，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汉文水平，如果不会说汉语，就算你手上拿着藏文高文凭也没有用。上述两名流亡藏人表示，近来西藏陆续涌入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导致藏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冲击，藏人的饭碗正在消失。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担忧一藏僧在拉萨被捕事件，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本月三号，一名西藏僧人在西藏首都拉萨八角街高呼西藏独立，展开示威抗议时当场遭到中共警察的拘捕，目前他的姓名以及被监禁在何处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对此，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表示密切关注和担忧该僧人的处境。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代理主管江伯摩龙向本台表示，
我们在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刚刚收到的信息来表明，在西藏的首都拉萨的市中心八角街里发生了一个僧人在反中国的示威游行的事件，这个事件是真实的。现在我们却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他出生于西藏拉萨市堆龙德钦县内军村的人，今年23岁，以前是大昭寺的一个和尚。拉萨的八角街是藏人集中的地方。所以说近几年来中国在这里加强了严加管制，比如说1987年、1988年、1989年等等，在这里曾发生过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中国的示威游行。中国近几年来这里管制严加的措施比较严格。
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表示，该中心对被捕僧人的处境给予关注和担忧的同时，正在进一步了解他的姓名和详细的消息，以便今后呼吁联合国和国际各界关注该僧人的处境。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从上月7号到25号就有关制止全球妇女受歧视方面召开第36次小组会议，并发表报告，强烈谴责西藏妇女仍然遭受歧视的恶劣现象。上月10号，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妇女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副会长呈交了一份有83页的中国妇女状况第六次报告。当时以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为名出席会议的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仁详细介绍了西藏妇女的真实现状，同时还揭发了中国政府歧视西藏妇女的种种恶行，并直接向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发问。联合国专家小组成员还特别就西藏妇女状况方面进行提问的同时，还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各项权益。上月25号会议最后一天，在未来实施方案上发表了报告。根据朋友网消息，该报告中就西藏妇女为主在各地偏远落后中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方面表示担忧。报告说，这些妇女仍然面临男女之分、民族、文化、社会和经济上受歧视的严重问题，并指责中国政府在呈交给联合国的报告中缺乏对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状况方面的真实情况。报告就未来少数民族妇女获得公平待遇，并以佛教理论解决妇女受歧视问题上提出了建议，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制止强行对妇女实施堕胎和人工流产等非法手段来限制人口发展。联合国方面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启发全人类制止对妇女的歧视行为。联合国就有关制止全球妇女受歧视方面召开的会议，每4年举行一次。中国政府的妇女状况第七次报告将于本月之内计划呈交给联合国。联合国方面决定将于2010年召开的研讨会中，共同审议中国政府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妇女状况报告。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苯教的腹藏及其传承。苯教腹藏的产生与内容。腹藏就是指从隐蔽的地方发掘前人埋葬下来的经典和法器。这种腹藏佛本两军交有，特别是佛教的宁玛派为最。苯教的腹藏，据苯教史学家和苯教徒认为，苯教历史上经历了智公占卜和赤松等灾两次事件时，许多苯教大师为了将来弘扬苯教，将许多经典和法器埋葬在隐蔽处。时过一段时期后，这些经典和法器被后人发掘，供传播和研究。埋葬的具体地点主要有桑叶寺黑塔、清阿达兹宫、大造师和写摩雍中，其次是被称之为腹藏之城37处和腹藏之外城1处。除了这些外，还有边境的几处。苯教史书中对腹藏的记载不尽相同，这里是以迦言库记载为据。苯教把腹藏按形式和内容均分为6种：一是藏在地下的为土藏，二是藏在水中的为水藏，三是藏在岩中的叫岩藏，四是被未埋葬而是封起来不准传播的称为封藏，五是埋葬在人的意识之中的叫史藏，六是不是经典而为佛像、法器、衣物和其他文物也叫腹藏。发掘腹藏的时间为苯教后弘期，根据腹藏所发掘的方位和特点，把腹藏分为北藏、南藏、胃藏、心藏、康藏5大类。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